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3章。在开始分享这一章的重点之前，我想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约瑟如何预表基督。有人说，在约瑟身上可以看到很像基督的事情不下百处。虽然我们不能够从约瑟身上一一的去寻找基督的影子，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列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可以很清楚很容易看到的一些点，好使我们借着约瑟这一个预表来看基督在他身上已经彰显出来的影子。关于约瑟预表基督，从40章41章我也简单的列了十项。比如约瑟在普提法家里受那坏女人的试探，就可以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第二，约瑟是被他所爱的兄弟出卖，耶稣基督也是被他所爱的门徒出卖。第三，约瑟以20舍客的银子，是一个最贱的奴隶的身价将他出卖。主耶稣是被犹大以30块银币，是更低的价钱卖给犹太人。第四，约瑟下监是被那个坏女人诬陷诬告，被陷害入狱。主耶稣基督也是被犹太人陷害，说他是作恶的。他们对比拉多说，如果他不是作恶的，我们不会把他交在你这里。第五，约瑟被诬陷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还击，没有为自己申辩。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所看到的，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2:22-23所说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这一点上，也让我们在约瑟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影子。第六，约瑟先是被下入坑，再之后是进入监狱。那么我们在基督身上看到了他受死埋葬在坟墓，接着是降在阴间。第七，约瑟在监狱里面遇到了九正和善长，其中一个是官复原职，一个是被斩。那么从这件事情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钉在两个罪犯的中间，其中一个是当天与主在乐园里，而另外一个却成为灭亡之子。第八，约瑟从监狱里出来，而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从坟墓中走出，而是从死人中复活。第九，约瑟见法老的时候年纪30岁，主耶稣基督公开传道的时候年纪约有30岁。第十，当约瑟从监狱里出来见了法老，相当于从一个最卑微的地方一步上升到宰相的宝座。那么在基督身上也让我们看到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在神的右边。约瑟如何预表基督呢？我们单单的从创世纪40章41章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这十大标记，也许还有更多需要弟兄姊妹自己收集、自己发现、自己整理。我只是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路，透过约瑟来看基督。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所读的圣经，也就是创世纪第43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43章的1-14节，因为他们去埃及买回来的粮食差不多已经吃完了，虽然雅各一直不同意让他们带便雅悯下埃及去，但是现在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了。并且在8-9节，我们看到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夫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在雅各的儿子们当中，本来按照律法来说，流便是长子，可是这一个长子的名分因着他玷污了父亲的床， 所以在他兄弟们以及他父母的心中，他长子的名分也就随之而丢弃。因此现在长子的名分就落在了犹大身上。本来犹大也是不配得着长子名分的，因为卖约瑟就是他出的主意。因此犹大能够得到这长子的名分，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此就从流便和犹大身上可以让我们看到律法与恩典。在上一章，流便已经向他父亲担保过，说是情愿用自己的两个儿子做保，但是雅各并没有答应。现在犹大又再三的求他父亲，并且以自己的性命担保。这个时候雅各终于松口，松口的原因是不仅仅有流便曾经求过他，现在大家都比较信任的犹大也向他求情，再加上粮食几乎吃尽，全家人在饥荒面前都到了生死关头。在这个时候雅各终于放话，在十四节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事了儿子，就丧事了吧。从雅各的这一个表态中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让我们看到雅各再不舍得，再爱便雅悯，但是为了全家人大小的性命，也只好把便雅悯献上。因此对雅各来讲，让他们带便雅悯下去，完全是一种父爱的奉献，献出了他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虽然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这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我们不好说它都是预表基督，因为没有清楚的新约圣经来支持这些故事通通都是预表基督。但是我们也不能纯粹的就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似乎这些圣经的记载与基督丝毫没有关系。若是这样的话，上帝把这些圣经这么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下来又有何意呢？仅仅是当作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给他的百姓吗？我想并不那么简单。为了谨慎起见，虽然我们并不把这些经文都用预表的眼光来看，但是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至少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与基督的关系。就像雅各能够这样为他全家大小的性命把便雅悯献上，至少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好天父比雅各更爱他的儿女。正如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从雅各、便雅悯以及以色列全家来看，就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所献出的爱是何等的大。单单雅各的故事就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感动我们。难道那一位比雅各更爱他儿女的天父，他的爱岂不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吗？这是从43:1-14我想提醒大家的第一点。第二点，也就是15-25，15说，于是他们就拿着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齐身下埃及，站在约瑟面前。16，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从这两节经文当中，你能够体会到什么呢？是否可以体会到当约瑟看见了便雅悯和他的哥哥们在一起安好无恙的时候，同时也就证明了他们并没有像待他那样待他的弟弟便雅悯。如果从一个属世人的角度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他的哥哥们在约瑟的眼中应当被看作是最大的仇敌，因为他们曾经那样待过他。正如他们自己所做的见证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竟然能够狠心地将他捆绑 交在陌生人、生意人的手中，完全不顾及后果如何。就是因为约瑟得了神的启示，就是因为父亲给他做了一件财衣，就心生记恨，以至于把约瑟当作奴隶卖掉。再加上约瑟在埃及所受的苦，对约瑟来讲，他受的苦越大，从常理来讲，应当是恨他哥哥们的心也就越大。再加上他现在已经手中有了权力，又碰上这些人到他这里来买粮，这是不是报复的一个绝佳机会呢？但约瑟在上一次见到他们的面，一点报复心也没有，并且出于怜悯把西面留下，让其他人带着粮食回去救他们的全家，并且还把他们的银子如数放在他们的袋子里。从约瑟的身上岂不能够看到基督爱我们、怜悯我们的影子吗？当我们讲基督爱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听到这些话丝毫都没有感动。我们听到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听是听了，懂也懂了，但是我们信主这么多年，对这信仰而言，在我们的心里面并没有深深的因他的爱而打动我们的心。但是当我们读到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的时候，都能够感动我们。如果连约瑟如此的爱他的仇敌都能够打动我们，难道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他自己就是这样爱了他的仇敌，为他的仇敌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爱我们的爱远远超越了约瑟爱他仇敌的爱，而约瑟爱他的仇敌如同爱他自己的兄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他的兄弟，当他不记恨他们的时候，他就真的是爱他们如同兄弟。而我们本来和主耶稣基督完全没有丝毫的关系，可是他竟然这样的爱了我们。他不但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也称我们为兄弟。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当他从死里复活，遇见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让抹大拉的玛利亚去见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这称呼是多么的亲切。本来这一些人都是在他被抓的那天晚上离他而去的人，可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依然的爱他们，亲切的称他们为弟兄。他不仅仅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五十节也称那些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岂不就是我们这些被天父所拣选、被基督所救赎、被圣灵所重生的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儿女吗？然而主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姐妹母亲了。从这一点上来看，既然约瑟能够爱他的仇敌，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本来就是他的兄弟，约瑟的故事都能够深深地感动我们的心，难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这些以身为仇的人、天天犯罪抵挡上帝的人，是我们因他的宝血罪得洁净，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并且他作为我们的长兄，把我们这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领到天父面前，岂不更应该因着基督的爱而触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为爱神也能够效法基督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吗？第三点，也就是二十六节到三十节，尤其是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节，也就是中午到了，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 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弟兄姊妹想一想，当他们这样在约瑟面前称雅各为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然后低头下拜，是不是等于他们及其雅各一同在向约瑟下拜呢？因为他们同声说雅各是你的仆人。这一段圣经能够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是不是想到耶稣基督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正如诗篇110篇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而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在四福音书当中，除了约翰福音，三卷福音书都引用过这一节经文，尤其是在马太福音22章的42到45节，主耶稣问法利赛人这样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如果我们说约瑟在各方面都预表基督的话，有一些特别按照字义解经的人会觉得这样解释不够安全，因此我们可以不用说本段圣经预表基督，但是本段圣经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基督，因为我们很难了解主对我主说这一句话该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很难了解耶稣基督他怎么既是大卫的主又是大卫的子孙，可是我们在他的兄弟们向约瑟下拜并且称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是20年以前神向约瑟启示的那两个梦在这里完全的应验。因为不仅仅星星向他下拜，太阳月亮也向他下拜，他们已经承认了雅各是约瑟的仆人，这样就从约瑟、雅各以及雅各的众子身上让我们看到了约瑟与雅各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约瑟既是雅各的儿子又是雅各的主。如果在埃及约瑟身上都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岂不也借着这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将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所以早在旧约中，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前800年的时候，大卫就说了，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是何等的奇妙，可以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再来看第四点，也就是31节到34节，在上一段的最后一节，就是30节，记载说，约瑟爱地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如果能够从约瑟看到他是如此的爱他的兄弟，尤其是爱便雅悯，见了他之后情不自禁地回到屋里痛哭一场。既然主耶稣基督远远超过了约瑟爱他的弟兄那样爱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知道，在四福音里面虽然没有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但是我们深信主耶稣基督，尤其是在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岂不也是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历史历代的信徒祷告。约瑟为他的兄弟所流的是泪，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不仅为我们流泪，更是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都是被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在43章的33节记载说，约瑟是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不认识约瑟
因为约瑟从17岁被卖到如今与他们分别有20多年，并且不使一个成人经历了20多年，乃是从一个17岁的年轻小伙子到37岁的中年人，变化是蛮大的。第二个，他在埃及又是用埃及人的打扮，不是犹太人的打扮，再加上他也不说他们的家乡话，中间乃是有翻译，再加上他们万万也不会想到他们卖为奴隶的约瑟竟然能够做宰相，所以他们就不能认出约瑟来，但是约瑟却认识他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联想到了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与那两个门徒一路谈话，给他们讲解圣经，他们心里听的是火热，但他们却没有认出跟他们谈话的这一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约瑟认识他的兄弟们，认识得清清楚楚，就连坐席都能够按照长幼的次序给他们一一排列。我们都知道约瑟认识他们一点也不会出错，但是有一位比约瑟认识他的兄弟更认识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也爱了我们，他也救了我们，我们就是他草场上的羊。因此他在约翰福音10:27-29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从约瑟跟他的兄弟们这个关系上来看，就好像是雅各把兄弟们都交在了约瑟的手中，正如雅各同意他们带着便雅悯下埃及的时候所说的，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其实就等于是把他们全都交在了那人的手中。可是那人认识他们，那人深爱他们，那人保护他们。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比约瑟更大，天父把我们从罪人中拣选出来，交给主耶稣基督拯救，并且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主，他保护我们，谁也不能够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也不能从天父的手中把我们夺去，因为这一位神太爱我们。弟兄姊妹，我既不说这些圣经一一的预表基督，我也不解释这些圣经说它本身就有这样的属灵含义，因为这样就有可能是灵异解经。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主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基督，借着这些生动的故事，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基督是多么的爱我们，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透过这些故事，就让我们知道三一神爱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深深地爱着我们。可是平时我们常说你爱我们，而我们却不能够感受到你的爱。当我们读创世纪43章的时候，看到约瑟与兄弟们之间的爱，我们深信你比约瑟爱他的弟兄们那样更爱我们，因为你为我们舍弃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你为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使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不是为我们流泪，乃是为我们流血，用他自己的宝血赎买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因着你所启示的圣经，使我们越发认识你对我们的爱，也能够越发体会你对我们的爱。愿你爱我们的爱激励我们，也叫我们能够为爱你而在今世爱仇敌、爱兄弟姊妹，能够活在爱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